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在小个时候有没有幻想过可以跟动物沟通呢？相信不少人都是一样，曾经有过一个充满童趣的心愿。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不同寻常的人，他们是有可以听懂动物语言的神奇能力。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几个历史上有记载的神奇人物。在春秋时期，界国的国君界国奴就有这种非凡的能力。据《左传》记载，有一次界国奴听到牛的叫声，就跟手下说：是生三生皆用之以其音韵，意思就是这只牛说自己生了三头小牛，但都因为被用作祭祀而死。他的手下一开始不信国君讲的话，就跑出去问个清楚，竟然跟国君讲的是丝毫不差，他们才相信。在三国时期的管乐亦有其术，他非常善于占卜，而且还可以听懂鸟的语言。有一次他去到安德元令刘长仁家做客，突然一只喜鹊飞了进来，他叫得很急切。管乐就说：鹊言东北有虎，昨天杀夫，牵引西家人夫离流，后不过日，是如牵之际，告者自已，是出自《三国志》。果然到了傍晚，真的有百姓来报告元令刘长仁有一个妇女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的事，竟然跟管乐讲的丝毫不差。不只是这样，就连唐代的诗仙李白都掌握着一种沟通鸟类的方法。在《上安州李白真鸟》里面写到：百鸟居数年，不即成史，养其禽千计，夫鸡就长取食，鸟无惊差，往看太守闻而疑之，指奴亲睹，因举而已有道，并不喜，此自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可以引得上身边取食。李白同呢一啲鸟心意相通，令到鸟儿一啲都唔惊吓同猜忌。这个奇观被附近山民传为神迹，引得太守亦嚟一探究竟。太守亦因此认为李白绝非凡人。要知道，这位诗仙养的不是那种早已驯化的家禽，而是人少有目睹的奇禽。我们都知道，野生的鸟儿警惕性是非常之高，一见到人就会飞得好远，能够做到鸟无惊差，绝对不是一般的饲养方法可以达到。当然还有好像孔子的弟子公冶长。南北朝的沈曾超在古书入面留低了跟鸟兽沟通的记载。其实这个不是只会发生在古代的神话故事，在现代社会亦有不少奇人。辽宁兴盛史的奇人严福兴的故事同样是令人啧啧称奇。严福兴听懂鸟语，他曾经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间绝技大赛上，因为精通三十几种鸟语而获得金奖。在一个节目中，严福兴向主持人诉说了他去美国加州动物园的一段经历。在2002年，美国加州动物园的园长邀请他去动物园参观。严福兴在动物园学了当地的很多鸟叫，叫声召唤来了很多的鸟儿。 他们都围住严福卿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由于没听到中国的鸟儿叫唤，严福卿就发出几种中国鸟类的鸣叫声，一种是白翎鸟，一种是灰喜鹊，结果引来了三只来自中国的画眉鸟对住严福卿发出哀鸣。由于画眉鸟叫得非常凄惨，令他不禁热泪盈眶，画眉鸟还追逐环绕住严福卿飞翔，久久不愿离去。女主持人问严福卿话：他们讲紧啲乜嘢啊？严福卿回答：他们讲紧咁耐冇听到自己屋企人嚟，呢个系家乡嚟嘅人，佢叫声就系我哋嗰只四川嘅鸟。严福卿话：佢哋都系公鸟，系喺度搵母鸟。叫声非常之凄惨，催人泪下。当严福卿将自己在动物园见到的情景讲给加州动物园园长知道之后，园长拉住他的手，激动地对他说：你讲得太啱了，这只画眉鸟是他们在四川运走熊猫的时候顺便就买了几只并带回美国。这种情况不是特例，有一次在黑龙江的一处丹顶鹤自然保护区，严福卿即兴模仿鹤叫声，亦引来了几只丹顶鹤，颇有李白当年的风采。其实能够听懂动物语言的并不是通过什么技巧方法就可以辨别到的，而是一种叫他心通的特异功能，普通的人很少有这种功能，可是在修炼的人中这种事情却是不少。一位修炼者曾经在政见网上登载过一篇短文，题为《鸟语示警神仙出山》，一面记叙了他听到鸟儿讲的说话。这位练功人提到，在7月20日早上练功前，我就听到外面的燕子在那里吱吱喳喳地叫，声音很大，他们说大洪水来了，大洪水来了。我就想的确是现在各地的洪水还是不少的，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四川、甘肃等地都有洪水发生。在第二日，我还是听到了鸟叫，节奏很快，鸟儿说大洪水来了，大洪水来了。我就想整个动物界都知道灾难来了，郑州的水灾也都不少啊。在第三日，即是7月22日，有只燕子说大灾之后有大疫，大灾之后有大疫。我就想燕子讲的是天意，现在南京的疫情起了，正在蔓延。不单止是这样，在2021年8月初，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2021年11号通告，施行强制封控措施。这个时候疫情已经在郑州大规模地蔓延，距离郑州那场可怕的洪水先过了10日，估不到这只鸟竟然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难怪网上都有流传相关的视频，记录着在地震或者某些灾难前大量的小鸟聚集的奇异景象。可能他们都是互相转告这些消息，记得在2008年雪灾前，在那阵练功人还是一位高中生。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人会讲鸟语的故事。Thank you.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一日下午，学校嘅上空突然飞嚟走无数嘅小鸟，吱吱喳喳嘅非常吵闹。佢哋嘅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铺天盖地咁形容。过咗一阵，小鸟都飞到咗几栋教学楼嘅屋顶，全部都停满咗小鸟。那个情景就好似要召开乜嘢鸟界大会，令我哋班学生都惊呆啦。而家谂起呢啲鸟儿，或者系传递紧雪灾将至嘅资讯。其实唔只系人能够听懂鸟语，鸟儿同样可以听懂人言。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神通经历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练功人在返乡探望乡亲的时候，见到屋企屋檐下孵出了小燕子。燕子的父母为了给小朋友喂食，他们不停地忙碌住。这位练功人就升起了怜悯之心，他见到这个景象，感叹众生六道轮回中的苦，自己这一世有人身，又生起东土，成为大法弟子，实在太幸运了。他心入面非常感恩师尊，突然想到万物都是为法而来，是因为人皮不够用，使一些高层的生命转生成动物。这个燕子窝捉在大法弟子的屋企，他们一定是跟大法有缘。于是这一位修炼人就跟鸟儿说，你跟大法有缘，要记住真善忍好。讲了几次，他只听到鸟儿们吱吱喳喳，似乎听明白。这位修炼人就回入屋，忙住去做他的工作。在中午一点左右，突然外面来了一大班的燕子，稀压压地将院子上空的阳台都遮挡住。一下子就明白，这些燕子都是来听真相的。于是就告诉燕子知，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过了五六分钟之后，这些燕子全部都飞走了，只有屋企那两只大燕子冲着它吱吱喳喳叫个不停。修炼人又告诉这一对燕子知道，等他们再去找没有听过真相的同伴来。到了下午四点几的时间，又来了一大班燕子。这位修炼人说，虽然来的没有中午的时候那么多，但是都有三四十只，同样话给他们知福音。这两只燕子跟上次一样，落在晾衫的铁丝线上冲住地叫，意思是说那些燕子是他们领来的。万物有灵，这个世界有着太多常人理解不到的事。打开思维，不被偏见和观念所约束，或者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另一番的天地。听众们或者都看过《指环王》这一套电影，一定会对《指环王》中的术士印象深刻。在电影里面有五大术士，甘道夫和萨鲁曼本领最强。除此之外，还有个术士叫赫普拉德盖斯特。拉德盖斯特有个很特殊的能力，就是他可以和鸟兽对话。他住在高山的顶，平时出行的交通工具是战鹰。他一呼唤，鹰王就出来。他还可以和熊狼等动物交流，这些动物亦愿意为他作战。电影入面出现的人物可以和鸟兽对话。史书上记载，孔子的弟子公冶长。公冶长不单止是孔子的弟子， 她还是孔子的女婿。在《论语》里面，孔子说过，可妻也，虽在女婿之中，非其罪也。意思就是，公冶长虽然被关入监狱，但这个不是他的罪过，可以将女儿嫁给他。然后孔子真的将自己的女儿嫁了给公冶长。那公冶长到底做了什么被关入监狱？有一天，公冶长回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见到头上一班鸟儿吱吱喳喳叫个不停。公冶长一听，原来鸟儿在这里讨论博清溪那边有人死了，大家快点去食肉。公冶长就继续赶路，突然见到一个老太太在路上喊，公冶长就纵去问她。老太太回答，我屋企个仔好几日前出门，到而家仲未返屋企，恐怕是已经去世了，但是我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公冶长想，啱啱鸟儿话清溪那边有死人，莫非是老太太个仔？他就急忙话给老太太知，你去清溪那边看一看。老太太就去了清溪，他一看，不得了，死的正正是他个仔。老太太于是报官，就说是公冶长杀了他的仔。不是你杀的，你怎知道我的仔死在哪里？公冶长就是因为懂得鸟语而当狼入狱。狱吏就问，你为什么要杀人？公冶长说，因为我懂鸟语，但是我没杀人。公吏又问，那我就试下你，如果真是你懂鸟语，就放了你，如果不是，你就要偿命。于是将公冶长囚在监狱里面呆了60日。然后有一天，一只麻雀停在监狱的栏杆上面，吱吱喳喳地叫。公冶长听了面带笑容，狱吏就很好奇，就说，你笑什么呀？莫非是真的听懂鸟语？于是就跑过去报告监狱长。监狱长就问公冶长，你听到麻雀说什么呀？公冶长就答，麻雀吱吱喳喳，说花莲水旁边有架装粮食的车反了，粮食杀到一处都是，麻雀吵住要去吃粮食。金玉长不信，就派人去看，果然真是公冶长所说的情景。后来公冶长又听明了猪和燕子的语言，于是他就被释放。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